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待迫害过我的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。我出生在50年代的一个小镇里，我小的时候经常做着同样一个梦，我在空中一下就掉到了一个小河旁边的泥沟里，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方。大约是1998年腊月28、29那天，我们一家三口人打出租车回老家过年。天已傍晚，车开得非常快，在一个急转弯处，车一下子就掉到路旁的深沟里，底下就是河，但是车竟然被一棵大树挡住了，车立起来了，就没滚到河里。我们和司机四个人都爬出来了，人只是受了轻伤，后来听说车被摔坏了。1998年6月份，我得法了，才知道原来师尊生生世世都在看着，保护着我们。令功不长时间，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好了，走路轻飘飘的，总带着小跑，像有人推我一样。28年了，除被中共迫害绝食时被绑在床上强行打过几次针外，我从没吃过一片药，打过一次针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，在这里举几例善待众生的事。一、善待给我毁容的警察。2000年初，我被非法劳教，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，因为我绝不转化，遭到酷刑折磨。一次，狱警队长用两根电棍电我，一根电棍放在我脸上不动，一根电我全身。电棍放着火花，同时发出嘶嘶的声音，电了我很长时间。当时我痛苦难忍，但没吭一声，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，不然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了。后来他害怕了，用电棍狠狠打了我两下，喊：快来人呐，把他弄走。我当时已被毁容，脸肿得老高，眼睛只剩一条缝，身上也都是伤。第二天早上，电我的狱警队长把我叫到走廊，我没有仇恨，面带微笑，他说：你都这样了，还能笑得出来？后来听人说，甘狱警队长说，对我这样是他心灵上一次最大的创伤。我想可能是我的善解体了控制他的邪魔，因邪恶的东西是惧怕真善忍的。后来我正念走出魔窟。2003年，我给他写了一封劝善信，我说，时间好快呀，一晃一年多了，但我从没忘记过你。你当时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你。我写了文革后793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，写了秦桧永远跪在岳飞的脚下等等很多真相，最后写道，期望你能明白真相，为你和家人选择好的未来。我真心的希望他改邪归正。二、善待监控我的劳教人员。在劳教所里，不转化的学员都被安排专门犯人包夹监控，两人挤一张小床。被安排包夹我的这个人，狱警说他会点五把式，不知是真的还是恐吓我。开始他不了解法轮功，对我监控是很严，我晚上起来练功他就按倒我，结果有一天他腿疼得不能走路了，疼得直哭。我背着他到卫生所，他不能上厕所，就用盆在室内便，我就给他倒。我们两人挤一张小床，我在里边，为了给他多让点地方，我背紧贴着墙，冷天时后背冰冷的，我处处体贴他。他是个从小被父母送人的孩子，没有亲人，也没人接见他， 所以他的费用我都给除。夏天换季给他买裤子。后来劳教所搬新楼，他被安排挨着我，自己一张床了。当时我把我床上铺的给了他，他铺的挺厚，我只留一个薄薄的褥子，睡觉身下很凉。渐渐的，他想了解法轮功，他说我就像他的妈妈一样，还跟着我学红银。有一次，我写信揭露劳教所对我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写了两封，给劳教局写一封，当时他马上到期了。他说，你交给我，我出去给你邮。我看到他确实明白真相了，在那个环境出去的人都要把关检查的，一般人是不敢带着东西的。我考虑他的安全，没有给他带。他说，你哪天生日，到时我给你送个大蛋糕。我没有告诉他。后来我把这两封信交给了劳教所所长。他出去后不长时间，我也走出了魔窟，就失去了联系。我时时地想起他，真心地期望他能走到大法中来。三，善待看守所迫害我的人。2003年，我到农村发真相资料，遭人恶告，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。我所在的监室有20多人，就我一个法轮功学员。我晚上练功，看守所不准。我和狱警、所长讲了我们只是信仰真善人，就遭到种种迫害。他们说，上边有规定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到我这儿就得遵守制度。我绝食抗议，要求无罪释放。第三天，狱警指使犯人对我野蛮灌食，7-8个人按着我，掐着我的鼻子，用勺子撬开嘴，压住舌头，我不咽。有时呛到鼻子里，痛苦不堪，我的脸、鼻子、嘴都被掐坏了，两腮肿得很高，非常痛苦。第五天，号长说所长发令了，我再不吃饭，全市的人都得陪着罚坐，不准休息，不准放风，以此来挑起矛盾，让犯人加大力度给我施压。第六天，我被罚站了一天一宿，也不准动，不让睡觉。犯人们一生气就打我，我被打得头昏眼花。后来他们给我下胃管，加重迫害，加之不让睡觉，我倒在地上，他们说我是装的。白天晚上看着不让拔管，我偷偷拔掉管子，看班的人说我欺负他，就开始打我。因为我继续绝食抗议，一天看守所正副所长都来见我，我告诉他们信仰无罪，我们只是要修炼真善忍，迫害修炼的人是有罪的，每个人都得在大法中摆放位置。见面后，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。一天，一个值班科长到监室查岗，我在外边坐着，没有坐板。他说，你怎么不坐板？我笑了笑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就说，你就是那个练法轮功的吧？你不用动，你坐哪儿都行啊。那些犯人开始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一丝恨意，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被谎言蒙蔽的人。看守所天天放的都是那些假新闻，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善待他们，告诉他们大法教人向善的法理。他们说，你这个人还真是好，你们学大法的真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后来他们对我都很好。有一个刑事犯嫌疑人，他说他吃了很多头发，不想活了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不能自杀，我处处照顾他。他没有衣服，我就把我的衣服给他。渐渐的，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，对我像亲人一样，说要跟我学大法。到了第11天，派出所来接我，他拽着我不让我走。这时狱警过来说，法轮大法真是真善人，我今天真正体验到了，其实你们讲真相没有错。他在走廊大声喊，某某，你被释放了。 这次警察本来要对我非法劳教两年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劳教所坚决拒收，我又一次免遭迫害。四，善待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。2003年6月30日，我和妹妹到农村边发真相资料，几乎家家都发到了。我们在回去的路上，因遭人恶告被派出所警察绑架。当天，派出所警察把610的人也找去了。610的人一见我们就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面善。我们被关押在看守所第11天时，派出所所长带两个警察来，要把我们劫持到劳教所。看守所的人替我们说话，他说没办法，他们是被举报的。到了劳教所，我俩体检因不合格被劳教所拒收。当时这个所长跟劳教所人大喊，共产党这活没法干了。然后在我们姐俩面前说，你们以后随便发吧，别弄到我跟前就行。他是在说气话，因为我们俩的事他们花着钱，这下又白折腾了。回城到市里后，所长要下车了，他告诉两个警察把我俩送回家。回家后看到大法书和师父法像都被抄走，我到派出所去要，他们说所长今天没上班，后来他们说书已交上去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写了一封真相信给所长送去，所长一见是我很吃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微笑着说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只为你了解法轮功真相，我给你写了一封信，都是我的肺腑之言，交给你看一看。他的表情放松下来，态度有了转变，接过那份打印的资料，说这个我就不看了，然后看完了我亲笔写的信，说你要来度化我，你走吧，我们还正开会。后来那个所长调离了那个派出所。五，善待每一个警察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资料点看电脑，听到有人在开房门，我以为是自家人回来了，就开门去看看，结果好几个警察闯进来，把资料点洗劫一空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。这个派出所近些年迫害法轮功学员很严重，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恨心和怕意。此时我心里最痛心的是我把警察放进来，让他们犯了罪，损失了资料点。这些警察大多都是三四十岁年轻的警察，和我的孩子一般大。我看着这些被邪党蒙蔽利用的可怜的年轻人，心里很难受。他们对我也没有恶意。一个警察说，大爷，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我说是高中。他说，那个时候的高中就不简单了。因为我在派出所都善意地对待每一个警察，看出他对我很信任。他说，网上说我是恶警，其实我挺善良的。我劝他三退保平安，他和另一警察同意三退。我在派出所被关押一天一宿后，被拉到医院体检，跟去好几个警察。派出所副所长问我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可能是他在我电脑上看到的。我给他们讲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。到医院检查，身体不合格，看守所拒收。第二天警察说，你也不会签字，就不用签了，监视居住15天，把你送回去。像你这种情况，看守所是不能收了，只能在外边走程序了。回住处两天后，我想我得离开这里，不能让他们走程序，让警察再继续犯罪。我去了其他地方。回来后我反思，这次我没给警察讲好真相，因平时忽略用法律讲真相，很多警察是不了解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这些法律的。他们是想了解真相的。虽然这次没做好，但我发出真念，善待，救度这次我所接触见到的所有警察，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开启他们的善念，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他们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，退出党团队组织，走过大劫。虽然我还在磨难中， 在几乎失去一切中，我不忘为他们发正念。有时发正念时，不自觉地泪流满面。我想，可能是内在本性那一面流出的慈悲众生的泪吧。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。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，就更难。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修炼有过程，新学员现在做不到，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。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，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，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。在大法中修炼28年，是慈悲的师尊把我这样一个满身业力、一身业债、满脑子都是共产党的假恶斗、扭曲了的心灵的人救度，用宇宙大法真善忍净化了心灵，给了弟子新的生命。弟子无以回报，唯有修好自己，努力修成完全为他的生命，完成使命，助世救人。因为有师父，才有今天宇宙大穷的存在；因为有师父，才有无尽生命的重生。师父在世间正法度人，吃了无尽的苦，却不要弟子一分钱，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。我们的师父给予了弟子所有，弟子却没供养过师父一分钱，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瑞典语学习过程中感受师父的慈悲，作者瑞典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。我从今年4月开始再次上语言学校学习瑞典语，我要读完低级的课程就毕业了，就可以用瑞典语正常工作和生活了。我几年之前读完了 C 级课程，刚升到 D 级就出去工作了，所以这次回到学校，按规定要接着读 D 级。因为我在工作中一直用英语，几年下来，以前学的瑞典语已经忘了很多，所以在上课时，老师讲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懂。有朋友说，按我的水平，读 C 比较合适，劝我找校长再争取一下。我意识到作为修炼人，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。如果学校安排我进低班，那就一定有我能走通的路。何况早一点学好语言，早一点融入当地社会，对工作生活都更有好处。我就随其自然了。我在低班读了两周，还是很难跟上。连刚刚从 C 班升上来的同学，水平都明显比我高。我感到压力很大。一天我在背法时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我可以试试背课文，这样单词、语法、句型就全都背进去了。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提示，但难度很大。好在我这两年在抽时间背转法轮，记忆力明显比以前有很大提升，于是我就开始背课文。才背了一周，就碰上模拟考试。在写作考试中，我用到了课文里的句子，大幅提高了作文的水平。老师说我的写作很好，可以不用练了，专注于其他科目就可以了。除了写作，我的阅读成绩也合格了，只剩听力和口语没及格，这让我信心倍增。老师安排我在8月中旬参加国家考试。6月10日，妻子同修告诉我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8月的考试通过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， 给我做了最好的安排，并通过妻子告诉我，给我信心和鼓励。同时我也知道要走到那一步，一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首先是听力，我需要有针对性的练习。我用 ChatGPT 找到了一套听力测试的音频，但没有问题和答案，所以如果听错了是没法纠正的。但它的难度正是我想要的，于是我决定用它来练习听写。开始几篇容易，但到后来就越来越难了，只能听懂很少的单词，而且连不成句子，更猜不出整个的意思。正好儿子这几天有空，我就请他来帮我听，结果他听出来的内容让我很受打击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我完全没有学过的生词和语法，这是在正规课文里见不到的，只在口语中才用，所以无论我怎么听也不可能听出正确的意思。儿子说我的单词量不够，如果要补单词量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一下子我感觉八月过关的目标是那么遥不可及。但是当我冷静下来，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差距没有那么大，我需要的是熟悉这类对话常用的表达方式，常用的词，多听多背就可以赶上来。但是我不能每次都叫儿子来听，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正当我打算另寻出路的时候，儿子竟然在网上一个深僻的角落找到了这些听力材料的文档，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啊，真是奇迹。果然在对照文档反复听了几篇之后，我渐渐有了感觉，再听后边的题就轻松多了。由此我的听力水平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。我前面还有一道最大的难关，口语。我把口语放在七月底才开始练习，是因为我实在不愿面对它。我可以把要说的内容写得很好，但却说不出来。一紧张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不断纠结，这样说，时态对不对？那样说，结构对不对？所以说出来是一字一顿的。当听的人露出困惑的表情，我就会更紧张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就很少找人练口语。考试一天天逼近，我也知道我必须突破这个难关。我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造成的？我说中文可以侃侃而谈个把小时不停，但到瑞典语为什么就判若两人呢？我到底怕什么呢？怕发音不准，别人听不懂，怕用词错误，怕语法错误。其实说到底是怕丢面子，特别是不想在家人面前丢面子，怕他们说学了那么久口语还那么差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。我最怕丢面子的人是谁？家里人，特别是孩子。哪一个父亲都希望得到孩子的尊重，都不希望在孩子面前丢丑，但是这个好面子的心迟早要修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丑早晚要丢一次。那么与其拖到最后什么事都耽误了，还不如现在就面对他。而且儿子也是同修，我如果不把他当成儿子看待，当成同修是什么样呢？同修不会挑剔我语言水平如何，只会看我执着心的多少，看我对待执着心的态度，是掩盖还是勇敢地去掉它。而且儿子的语言水平比语言学校的老师还高，我面对老师的时候会怕丢面子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们就是帮我纠正错误的。那么把儿子当成老师，虚心向他请教，有什么丢面子的呢？这个问题想清楚了，我就约儿子当天晚上开始练口语，而且直接就模拟考试的场景。约定之后，我心里反而轻松了，反正没有退路了，就认真准备吧。我看了一下在网上找到的口语话题，发现没有普遍性， 我需要一些有普遍性的话题，而且要覆盖各种常见的场景。我一边想着，一边随手从资料堆中抽出一份学校发的学习材料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份口语测试问题列表，涵盖了几乎所有常见的话题，而且里边还有提示回答问题的各种角度。这么巧吗？这正是我想要的，我竟然都不记得有这样一份材料。可能是哪一次发的材料，我没注意看就放在资料夹里了，而在最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又奇妙地出现了。我只有默默地谢谢师父。晚上与儿子练习口语时，我依然是一字一顿，有时甚至会卡半分钟，说不出一个字。但和以前不同，这次我没有了怕丢面子的顾虑，也就没有了急躁和紧张。我心里很稳，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初期一定会是这样，这是在打基础，建立语言输出的模型，等基础打好后，速度就会加快的。一周之后，果然我的口语速度开始提高。到考试前，我的家人都说我的口语水平提高非常快，对我通过考试很有信心。到正式考试时，我面对考官从容发挥，真的顺利通过了考试。考试结束了，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毕业证，更重要的是一段宝贵的修炼历程和从中悟到的法理。回顾这段经历，我破除了一个观念，我一直是一个很喜欢计划的人，如果没有计划，我就心里不踏实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有些事是不能有了完备的计划再去做的。比如这次，我在开始时只是有一个愿望，基础很差，手里没资源，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。在我遇到挫折和挑战时，师父会给我鼓励，比如模拟考、梦的提示。当我遇到瓶颈，突破不了时，又会有帮助从天而降，如学习材料的突然出现，儿子的帮助，是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结果，并引领我一步一步实现它。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计划出来的，只有师父才能做到。我从中悟到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资源多少、基础如何、甚至是学习条件，这些常人做计划必须考虑的因素，对于修炼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只有对师父的信心和向着目标努力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。当信心坚定又足够努力时，神迹才会显现。我想这个收获对于我今后的修炼、讲真相以及工作和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如何面对困难，如何做计划，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，以及如何对待成功与失败，都和常人有本质上的不同。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